两处，第一处是利未记的23章4到37节，还有哥罗西书的2章16到17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逾越节和除酵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这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9 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纸，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到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五旬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家教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1个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线的数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新鲜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以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新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1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赎罪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盛会，并要刻苦己身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在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初日的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至棚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至棚节，要在耶和华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夜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比较长，但它意义很大。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和华的七节期，上帝永恒旨意的树影。耶和华的七节期，上帝永恒旨意的树影。我在这个分享之前，先让我们投影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这个七节期我们打一下看一下。好，今天我们是过春节，那是中国人的节日。但是我们看这个犹太人过什么节日？而这些节日呢，在这些节日中有七个是上帝亲自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好，我们知道这个，在他们这个，亚比月和尼散月，就是三四月间呢，这个他们要过呢。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就是三四月间。那么过了这个四十九天，第五十天西半月，就是五月到六月的时候呢，他们要过这个七夕节，也叫初熟节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五旬不是初熟节就是七夕节。我们新约圣经把它称作五旬节那这里可能打错一个，它应该是叫七夕节或者叫五旬节。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看到第二页我们第二页看呢，在九十月份的时候，希伯来月份叫以他念月和提斯利月或提斯流月这个月呢他们要过这个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么这个六主这个三主有七个节期。这七个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那之后呢，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他们又形成了几个节期。那这些不列为耶和华的节期，是历史中形成的那么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十一月、十二月的这个冬天开始的这个基斯流月的光明节和或叫修殿节这个修殿节这个有一年呢，他这个修殿节。和我们的圣诞节是恰好在一天过了那么呢，到了二月、三月的时候呢，他们又过了一个节，叫亚达月的时候呢，要过这个普尔节或者抽签节，也叫以斯帖紧实祷告日这两个呢是在我们说是在这个历史中形成的我们再看另一页那这些节期这些节期和上帝永恒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讲 那我们看到哈，我们教会的时期，是在这个经过了逾越节，那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教会建立，那这段时期是教会的时期，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教会就被提了，被提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地上会进入到灾难期，最后耶稣降到地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悔改，相信了主，那这是赎罪日所表达的。那么之后呢，就进入了主统领全地的千禧年的国度，一千年美好的国度。那么以后，在祝棚节之后，神又设定了第八天，这第八天呢，可以预表两个，我以后会详细讲，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个就是新天新地啊，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永恒了。所以节期和这个神的这个永恒旨意、永恒的计划，以及但以理的70个期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讲节期和这个神的这个永恒计划的这方面的关系。好，这个图呢，大家呢，不要急啊，我复印了一些，我放在前边啊。等讲完了以后，你觉得你需要，你觉得你需要，你到前面来拿。有一些我提前发给了我们教会的长辈们啊，你不用去看啊，因为我讲的时候啊，都会跟大家来讲清楚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你不但救赎我们，你救我们就救到底，因为你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啊，你把我们带到那新天新地中，享受永恒的安息，永远的福乐，与你永远同在，多么美好的光景，是吧？今天藉着这个讲题，让我们讲的、做口的能讲得清楚，做耳的也能明白，让我们听后都有力量，携手共进，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日的那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永远的名祈求，阿门。今天呢，它很特殊，是一个是中国人的春节啊。春节这个历史很悠久，它从五帝之一的禹舜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超4000年的历史了。春节在中国各大节庆中，它居首位，那其他的节期都没有这个隆重。我们非常有体会啊，就像逾越节在犹太人的所有的节期中，它居首位，最为隆重啊。也面也最广，对春节来说，不光是大陆的华人过，海外的华人也过，连越南人也在过啊。但是有一点，不管它多么的隆重，多么的这个涉及面广，对于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我们是以不同的心态来投入到这个节日的庆祝中。你要知道，你是新造的人，你有一颗新的心，你不会像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会在这个节日荒宴醉酒啊，或是这个大吃大喝，从而丑态百出。你灵里是醒着的，靠圣灵的恩助。你要急着这个大好的时候，亲人友人团聚的时候，把这救人救世的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明白了节期的真实性。主在马太福音13章中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我们是有福的，看见了，听见了。在圣经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250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诚信和真实，在启示录啊。当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和为这道做见证被斩之人的灵魂，他们对着主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要到几时呢？”哎，主是圣洁真实的。在启示录第19章，当主耶稣驾着白马，荣耀的从天降临的时候，说他的面目如火，眼目如同火焰。说 他的名称为诚信和真实，又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所以真实，我们主耶稣是真实的。主耶稣最痛恨的就是虚伪、虚假和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读的这些这个耶和华的节期中，这乃是真实的，真实的啊！上帝让以色列人永远守这些节期，世世代代都要去守，这是有神深远的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守这些节期，才能更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不是守那个仪式和字句，像犹太人那样，乃是守这些节期所预表的经意，它的属灵的经意，这样我们就能合神的心意来守。第一点我要谈到节日的来到。首先，神造人之后，神为人设立了一个节日，上帝称其为圣日，又叫安息日，这是节日的来源，只有这一个节日。创世纪二章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么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在第四诫中，神将他的这一番心意再次确定下来。那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这样的安排是启示我们，神不单创造了我们作为工作的人，叫 Homo Faber， 神也创造了我们这样敬拜的人，叫 Homo Adorans。 唯有在虔诚的敬拜上帝中，人性的光辉才能够绽放出来。神命人歇息身心，在此日放下工作。神的心是使这一天成为与众不同的休息日和敬拜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节日的最初的起源。只有一个节日，每七周一个轮回，七天一次。同时，上帝也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对于我们最有益处的。这些我会发给你们哈，你们注意听就好了啊，是最有益处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雅各宾派党人推出了每周十天的共和国日历，但是1805年拿破仑就把它废掉了。第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1917年的时候，礼拜天被改为工作天，礼拜天也去工作，但实行的时候不长，斯大林就把它还原作休息日。所以神知道怎样的安排才是最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守安息日，他也劝门徒守安息日，他喜爱节期，也上去过节，他也劝门徒去过节。但是主给安息日和节期都有不停的权威性的讲解。主对安息日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大家都知道，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啊。所以主这样告诉我们，安息日不是死守规条，死守法利赛人所定价的那些，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要藉着圣灵的引导，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今天有时候医院呢，有些医生他在安息日星期日他也不来敬拜，他去工作，为什么呢？排班排到了。但是不是犯安息日呢？不是的， 啊，因为行善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主动啊，没有排到你主动要抢那天，那就不对了，好吧？你为了，你要是真正爱神的话，你会放弃这一个。那如果排到了，啊，那是另外的啊，所以不是死守这个安息日啊。我们只有在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为人设立了救恩，以后神一切的工作，他的重心都围绕着这个要救赎人类这一点，救人脱离犯罪和人犯罪而带来的刑罚。上帝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制定了七节期，让他们世世代代遵守。这些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所有的节期都围绕着这个救赎而在运作的。所以，所有的节期中都规定有要守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神让人守安息日，告诉我们什么呢？节期中也要守安息日，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之中，从安息，一个安息，带我们到进到更大的、更荣耀的安息，直到我们进入到最完备、至于完善的、最美满的，在新天新地中享受那永恒的安息，与主同在永恒的安息。这是父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啊。但是另一点，急着这些节期中都有献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上帝告诉我们，造成不安息的原因是由于罪，它破坏了神本初对人的美意，要把人带到安息中，让人享受安息。因为罪破坏了这一切，所以在所有的节期中，这三主节期中，包括第八天，都有献赎罪祭的要求，要对付罪，因为罪破坏了这一点。好，那么我们下面就继续探讨这个安息日啊。我们看到哈，在神谈这个节期之前，七节期之前，神首先谈的就是安息日，然后再谈节期。很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告诉我们，节期的设立也是让我们认识神，体会神的心意，从而让我们急着过节，享受到与主同在的安息，并享受到神对我们的美好的应许，将来要把我们带到那永远的安息之中，与神永远同在。啊，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啊，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啊。好，我们知道这三主节期，三主节期啊，七个节，三主节期是神全备救恩、神永恒旨意的缩影。这三主中，第一主是逾越节、初孝节和逾越节、初熟节和这个无孝节啊。这三主节期中以第一主为大啊。犹太律法规定，犹太的成年人，记住啊，成年人啊，一年三次要上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到圣殿那里去过这些节日。但是如果你力量不够，你的经济能力不够，可以去一次，这一次就是逾越节。所以看到它的重要，它在这些节期中为首。那下面就我们来分享逾越节啊和初熟节及无酵节啊，看看它是怎么预表我们主耶稣的拯救的啊。从历史上来看，神命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啊，或者说守第一个节期，是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神曾救赎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残暴统治，就是在这个时刻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说，你们要从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告诉他们啊，这一年从这个开始呢，神救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法老之手啊。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逾越节，那个时候神命令他们要把羔羊宰杀，然后把羔羊的血涂在门苗和门框上，这样他们能逃避这个夺命天使的击杀，得以保存。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人因为得救不是出于任何原因，乃是因为有血的原因，所以羔羊的血是得救的基础。如果那个时刻有一个 埃及人、外邦人在以色列人这个房子中，而房门上，房门上有这个羔羊的血，他也不至于被击杀致死。啊，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在那个房间中，他出去了，那灭命的天使也会把他击杀。所以根基是在于血啊，弟兄姐妹们啊。第二呢，这点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你我也是因为有主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主救我们脱离了撒旦，这个撒旦魔鬼、罪恶和死亡这三股绳索在我们身上捆绑，从而使我们成为啊这个被投入地狱中受火湖刑罚的罪人，而成为因信得救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从而不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充满着属天的喜乐和盼望，是一群将得着进入到荣耀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他的属灵的寓意啊。另一方面，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总记载哈，他告诉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上帝把犹太人的日历给改了，年历给改了，因为以前他们是遵循埃及的年历，那个来预代表着旧的世界的东西，过埃及人的节期。现在上帝把这个改了，让他们守这个新的，这乃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从那时起，上帝要求他们计算年日，不是按照世界风俗的这些历法来计算了。而是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开始。从前他们在埃及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下，被残酷的压迫为人矿，现在他们的地位改变了，成为自由人，是充满美好盼望、有美好未来的一个群体，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更换年历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你的年历要更换，你要切切地明白这七节期，上帝的节期，它的重大的属灵意义，从而能够什么呢？进入到荣耀之中去，荣耀之中去啊！所以呢，我们是用心灵的新样来守的啊。这个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跟大家坦率的说啊，今后在主来的时候，主掌管全地的时候，你可能春节都不过了啊，因为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说，那是凡不上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敬拜万军这个大君王耶和华的，凡不上来数祝棚节的，啊，就没有雨降在地上。各国的民，哪一国的人不上来，神就用攻击埃及的灾攻击他。所以人人都要上来，马铃铛要有着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所以以后你要守的是这个节期啊，纵然可能我们也守春节，也过春节，也有春晚的联欢，但是可能第一句话就是说“赞美真神，万府之源，世上万民都当敬拜，这天使千军都当颂扬，这个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分别为圣了吧？这春节要分别为圣，归给主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去守祝棚节，那是仪式呢，还是经义呢？我个人认为是经义，那或许也有仪式上的，但是两者可能都有，但是终究，我给大家今天所讲解的圣经所记载的这样的耶和华的节期将取代世界上一切的节期。但是我们讲是守它的经义，我继续给大家来讲啊，就是经义啊，这不是死守哈、啊。所以今天我们不随从世界的风俗啊，虽然你也参加这些节期的庆祝啊，春节呀、中秋节呀、端午节等等所有的节期，有政治意义没有政治意义的，但是核心就是，接着这些节期人聚集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他们引到基督面前，让他们认识到将来我们要都在那个主的面前守那个美好的与主同在的节日。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逾越节哈。当这个当主颁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啊，这个条例的时候哈，主吩咐他们啊，要与苦菜和无酵饼一起吃，要当夜要吃羔羊的肉，不能临到早晨。吃剩的羔羊连骨头都要当夜烧毁，不留一点在埃及。 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还有许多细节哈，不能一一的讲哈。比如说啊，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脚五脏用火烤着吃等等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细说哈。那为什么不能够吃生的、吃煮的呢？啊，带着这个五脏头脚一起烤着吃呢，用火烤着吃呢？如果羔羊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经受了地狱的火湖的刑罚，他为我们受尽了这一切。啊，那么这里边哈告诉我们要这个吃的时候啊，要这个与苦菜和无酵饼一起吃。苦菜预表我们主耶稣，他一生是急着吃苦度过他一生的。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彼得说："啊，你们蒙召原是如此，我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让你们按照他的脚踪行。"啊，他又说："为叫良心的这个缘故对得住神，你们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啊，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你要经历苦难啊。保罗说："凡立志在世上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如果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倒稀奇。所以基督徒经历苦难了，你不要以为稀奇，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你要反倒因为你从来没有为主受过苦而感到惊奇，你要觉得你是否真正得救了啊？"好，那么无酵饼呢？跟苦菜无酵饼一起吃，无酵饼乃在圣经中是罪的代表啊。所以，我们主耶稣一生无罪，所以跟无酵饼一起吃啊。就连比拉多都说啊："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5次说没有罪啊。有一次，主耶稣在要打死他的犹太人面前，主说："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这在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啊。所以，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主耶稣一生无罪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主过圣洁的生活啊。那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要当夜就吃完，一点不留到早晨啊，这乃是告诉我们，恩典享用必须及时，它不能长久存留。圣经告诉我们要趁着那月的时候，要趁着挽救的日子，抓紧机会，赶紧归向主，不然恩典的门一关上，你就无处可以寻求拯救了。所以雅各的耶稣的弟弟雅各说："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啊，他又说："现今有人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什么叫以张狂夸口呢？我能掌管我的命运啊！今年 COVID-19 死了很多人。很多富有的人，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们，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人生前都有宏图大志，很好的打算，但是生命戛然而止了。为什么？生命不在你的手中掌管，没有人能掌管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掌管自己的死期。这场争斗没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些行邪恶的人啊，不能救。什么是最大的恶啊？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我告诉弟兄姐妹，不信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恶。所以，你只有信了主，才能得救啊！纵然你离开这世界，你是与主同在，有天堂在等待着你，那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啊，这里啊，主告诉我们哈，我们必须信主，必须在现在。圣经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有气息的时候，你就要赞美啊。主又规定，对于吃剩的这个羔羊，连骨头也要烧掉，一点不留在埃及。这乃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与这个罪恶的世界毫不相干。埃及和巴比伦在圣经中都来用来预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主虽然他道成了肉身，但这个世界上的罪却掩不上他，因为什么？他不爱世界，专爱父神。他一生行走在父神让他行走的路上，所以他 这个世界与他无关啊。我们也要效法主，必须对罪恶有一刀两断的心意，像保罗所说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下面我们看到哈，主规定那些吃羔羊肉的人以色列人要脚上穿鞋，腰间束带，手里拿杖，赶紧的吃。又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乃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知道要警醒，我们是天路客，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当时主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因为贪吃着美食忘记你的使命，就留在埃及不走了，要手中拿着杖，脚上穿着鞋，腰间束着带，准备吃完就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要时刻警醒，行走天国的路。我们不能因这个世界的美物就把我们的脚踪吸引到别的路上了。什么叫在世界上的美物呢？就是这一切的败坏的腐蚀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酒色财气功名爵禄，这些都是腐朽的这个都会把我们引到这个灭亡的路上不要贪图虚浮的名声，虚浮的夸奖只有主来的给你的夸奖才是真实的。好，弟兄姐妹，在同一主的这个节气中，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就是无酵节无酵节是紧跟在逾越节之后，正月十四日黄昏，这个逾越节吃羔羊的肉，黄昏一过就是第十五日的无酵节以色列人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我方才说了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已经吃了无酵饼，但在这为期七天的无酵节中，他们必须连续吃这个无酵饼七天并且要在境内消除一切有罪的东西。主为什么这样安排呢？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主的这一心意乃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主将我们拯救了出来，以逾越节为标志，我们没有遭受到灭罪天使的击杀，但主要把他救出来的人带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呢？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呢？这正是无酵节所要求的，就是过一个离罪行义路的人生的生活。主教以色列人吃这个饼七天，七这个字代表着地上的完全，也就是说，上帝要人在他度过他在地上一生的时间之内，要天天行在圣洁之中，行在主的光明的照耀下，行走在义路上，过圣洁的离罪的生活。这正是主救赎我们的目的，也是无酵节所要表达的他的要求，无酵节的要求但我们又看见了主在这期间又定规了一天，这天叫做初熟节，这一个节日定在了七天的无酵节之中。主这一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无酵节中的安息日的第二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天，开始过这一天的初熟节。在旧约中，我们不十分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安排，但是到了新约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他就是在初熟节那一天他复活了。主是在逾越节这天像被宰的羔羊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的，但他第三天从死中复活了。上帝的这一安排绝非是随便的，一方面他预表了日后主耶稣的复活，这个神迹的发生，另一方面上帝要根据这个日子定规下一个大日子，下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的计算日期的起始。在四十多天这个之后，这个五旬节就到来了， 所以四十多天之后的四十九天过后，七七四十九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所以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那么到了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上帝是这样安排的，这样安排的啊。那么我们说五旬节的到来，它必然基于出世节、出熟节这个基础上，因为它是从出熟节这一天起算以后的五十天的啊。所以我们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了，教会得以建立。所以教会得以建立，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出熟节，也就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上。主耶稣复活升天，并且按照他的应许，主的应许，在第五十天赐下圣灵来，所以教会得以建立了啊。所以出熟节它不等同于无酵节，但它本身拥有独特的属灵预表，但它又是在出无酵节之中，所以它这个它又是列在无酵节的开始后的次日，所以它的意义就再明显不过了。它不等同于，但又列在这之中，它的意义非常明显，那就是逾越节预表我们的蒙拯救、得救赎；无酵节预表着我们过离罪、成圣、称义的圣洁生活；那初熟节就预表我们的重生。所以这三个节期放在一主，体现了神那美好的心愿啊。所以初熟节啊，告诉我们，这个一方面是预表重生，一方面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复初熟的果子啊，初熟的果子。那么哥林多前书说，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雅各书一章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主耶稣是初熟的，首先的第一个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也成了无数的初熟的果子啊！感谢主啊！所以我刚才说过啊，无酵节它的灵意就是让我们这些被救出来的人过一个离罪成圣的圣洁的人生，但依照我们里边的老我的这种天性，我们这个是惯于犯罪的，而且我们想行善行不了，靠自己的努力做不到。就如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但他后来又转机、随即转变的说，回来他之后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初熟节所预表的正是我们渴慕要过无酵节所要求的但却做不到的、无力做到的啊，那一点，那就是我们想立志为善但是做不到。那这个时候上帝就将他的儿子赐下，把他急着他从死里复活，他急着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达到无酵节所要求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圣洁行走在义路上的生活。所以主不光替我们而死，主也替我们而活，活在我们里边啊。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从外边看是保罗，里边就换了，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活在他里边，主耶稣基督掌管他的一举一动，掌管他的人生。好，在利未记23章11节，主又说，在初熟节这一天，祭司要把初熟的一捆庄稼拿来，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能过得胜的生活，全仰赖于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边，全仰赖于圣灵的恩助。所以摇一摇的时候，就是说这初熟的庄稼或者初熟的果子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摇一摇在上帝面前说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感谢主啊！摇一摇代表感谢，感谢主 要我们能够过这样的无酵节所要求的无罪的生活。好，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主节期啊，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主节期啊，叫做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啊。第一主是在夏收的开始，第二主就是在夏收的结束啊。在开始时要献上感恩，在结束的时候，五旬节时候也要献上感恩。那么，这告诉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感恩，像我们刚才这个歌所唱的啊。那另外一点，上帝规定啊，不论是初熟节还是五旬节，都要把先打下来的作物，要到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也好，献上也好。这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你吃之前，你享用之前，你要先献给神的。我们的老我生命都先喜欢吃新鲜的吗？打下的新鲜哈，但上帝说了，你要先感恩，感恩了以后你才可以吃。这乃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保罗说要在凡事上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凡事上啊，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救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要加给你们，就是这个原则的体现，先献给主。好，我们看这个在五旬节这个节日中呢啊，他就说七七四十九天，到了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它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啊。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正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讲到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之后他又在所罗门廊下讲到信主的男丁就有5000，所以这段时间从五旬节开始到随后的很短的时间，一共有8000人信主，这真是一场属灵的大丰收。这乃是基于基督的复活升天和赐下圣灵，是建基在基督的复活之酒上，是建基在这个是建基在初熟节的基础上。好，在这个五旬节啊，又叫七七节，它有两个最独特的特征，这两个独特的特征是其他的节期所没有的。这两个独特的特征就是，第一，在这个节期中，在五旬节这个节期中要献上新束祭；第二，就是在这个节期中要献平安祭啊。平安祭只有在五旬节来献上，新束祭也只有在五旬节提出来了。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进一步来明白神的宝贵的心意啊。平安祭就是神人共享的祭。什么叫神人共享的祭呢？就是这一个祭物，上帝也纳悦他，我们也纳悦他，神和人共享这个祭物。那这个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喜悦，我们也喜悦，共享这个祭叫平安祭。那么平安祭，我们说藉着这个平安祭，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果效呢？神人和好了，和好了才能坐在一起共享吗？和好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藉着十字架废掉了代代的冤仇，他藉着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人和人之间的仇恨，使两下和好，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人和人和好了，我们与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和好，我们也与我们有仇恨的恨我们的，或者你恨他的他恨你的，我们主动去和好。这就是平安祭告诉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啊，这个在一起的共享的祭啊。那么第二，这个呢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五旬节的献这个束祭呢，它叫做新束祭。什么叫做新束祭呢？第一，我们知道在束祭中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不可怠效，不可怠密，不可缺了与你神立约的言。那这个束祭所要求的这个目标，只有主耶稣基督达到了。不可怠效，主耶稣活出了没有罪的生命，他一生无罪。不可怠密，蜜是指这个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最甜的东西，但是主耶稣毫不吝惜，因为他单爱父神，他专求行神让他走的路。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世界上的蜜是很吸引人的，我刚才谈了酒色财气功名绝禄，许许多多这些都牵引着我们，勾引着我们偏离神的旨意，这些都叫做蜜啊。所以呢，这点这两个 书记的要求，主耶稣活出来了。又讲到不可缺了，与你神立约的盐，主耶稣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是与上帝有约的。在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记载，大祭司的祷告中，主耶稣说：“我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托付就是有约的，主都成全了。不可就是说讲到是不可缺了立与你神立约的盐，盐，弟兄姐妹们，盐是指什么呢？是指防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约是永约啊，主与我们立新约也是永约，主不会改变，唯一改变是你，你会改变。如果你离开了主，背道而行了，爱这个世界了，你就背约了。但愿我们人人都守约啊！所以新书记是用初熟的麦子与家酵的饼做成的有效饼。这里边告诉我们，第一，这个书记说它是书记，它有主的成分在里边，但又说它是带家酵，它又有罪在里边，所以呢，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在里边，所以这乃是告诉我们，是新书记乃告诉我们，这个是主与有罪的人的联合，就是说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就成为了新书记。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一边是蒙恩得救的义人，同时还是罪人，也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我们在生活中还会不时的犯罪，还会使神伤心，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脱离罪，我们唯有靠着主，天天背起是要跟随他，依赖圣灵的恩助，我们才能够少犯罪，不犯罪，以至于成圣。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啊这个新书记所要表达的啊带孝，这也是五旬节所实现的。永在的神，三一真神住在我们心中，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是这个新书记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啊。他最后还有一点规定啊，在你们收割地的庄稼的时候，不可割进地的田角，也不可拾起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几个命令告诉我们，恩典不能自己独自来享用，你要成为恩典的出口，要把恩典传出去，使更多的人同来享受主的赐福。你要成为恩典的出口啊！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组啊，节期啊，就是这个。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三组组成了最后一组节期啊。五旬节到最后一组节期相隔有四个月。这个催缴节为犹太历的七月初一日，赎罪日为七月初十日啊。这两个呢都为一天，祝棚节呢为七月这个十五日啊，共七天啊。那这三组节期呢，它着重指的是主的未来。主的再来，世界的末了啊。而这节三主节期呢，它主要集中于讲以色列他以后的复兴、悔改和这个以后全地要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中啊。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神命令摩西制造两个银号啊，这个吹号角的目的主要就是招聚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来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来啊。所以在以赛亚书27章说呢，这个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啊，以色列人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啊。所以马太福音24章主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主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在来的时候，要把以色列人都招聚回圣地，以迎娶他荣耀的降临，并应验他对不信的犹太人以前所说的话。主在路加福音13章35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正当称颂的。除非以色列人欢迎迎娶主的再来，那主不会再来，所以他们要欢迎迎娶主的再来啊。当然主还是怜悯他们，但他们呼求的时候主降临了啊。根据大卫鲍森啊，已故的大卫鲍森牧师讲到的内容， 他说以色列人现在只回归了一半，另一半还在世界各地。这个澳洲有将近10万犹太人，乌克兰有将近27万左右的犹太人啊。所以大卫鲍森还说哈，当主再来的时候，在来之前他们都要回到圣地啊。他还继续说，上帝甚至可以通过掀起各国反犹的浪潮逼他们回到圣地来。我上个月看 TV7 以色列新闻啊，在是从耶路撒冷报道的，用英语报道的啊。我听这个新闻，他说在2022年，这个犹太人从世界各国回到圣地的，就是回到以色列国的人，是7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2022年啊，最多的一年。而绝大部分是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回来的啊，这两国正在打仗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必定再来，因为他亲口自己说了21次他要再来，还要再来。圣经有1845次记载主再来，新约有317次记载主要再来，所以他必定再来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什么日，那个日子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完全清楚啊。但是有两点给我们参考。第一，就是保罗说呢啊，弟兄们啊，在罗马书11章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又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应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带领更多的人归主，那主来的日子就近了。至终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得救的啊！所以吹角节是预表着以色列人啊，被重新召聚回到圣地，迎接主的再来。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信徒要被主提走，提到空中与主相近，那个时候也要吹号角，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所说的，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你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我们也要听到号角被提走啊。所以虽然吹角节是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但也与我们有关联啊。那么第二呢，我们谈到的就是啊，快一点了啊，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之后就是祝棚节啊。那么神设立了赎罪日这一天，乃是为祝棚节开道路。那祝棚节是预表国度的到来，也就是说，在新约中就是说，主掌管全地的千禧年国度，这个国度到来之前，以他们以色列人一定要先认罪悔改，否则进不到国度中去。所以这里设定了啊赎罪日啊，所以说啊这一天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要因为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脱离一切罪疚啊。我们说在别的节期中都有献赎罪祭的要求啊，但是为何上帝把赎罪日单列呢？因为在这一天，在除了经常献的赎罪祭以外，要特别的献赎罪祭，因为有一种特别的罪，特别的罪要特别的处理，这个罪在赎罪日来处理。这叫什么罪呢？但以理书9章24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下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预言和遗像，封住预言和遗像，并告至圣者啊。这里的止住罪过原文是结束那罪过，罪过之前有定冠词啊。所以这个罪过指什么呢？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不信耶稣，就是他们日日夜夜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他们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以色列人啊，这个不信主耶稣的罪要在赎罪日，主再来这个赎罪日来处理啊。今天犹太人全世界有大概有11500万左右，但只有5万人左右犹太人信了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啊。这项罪在父神的眼中看为极大，所以在赎罪日，把赎罪日列在吹角节之后，祝棚节之前是有神的心意的，这样定的啊。主让 犹太人要一心一意的归向主，不要再背弃他哈。所以主在马可福音三章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却要担当永远的罪啊。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说，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义为罪，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哈，当圣灵一次又一次感动你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里都是铁着心背着印着镜像不信他，那么你就要什么呢？你就必归入永远的沉沦啊。所以在这个罪中哈，最惹神，在重罪中最惹神愤怒的震怒的一样罪，比任何其他罪都要可怕的，就是不认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这是最大的罪。所以将在七节其中将赎罪日这间单独列出，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圣经记载了以色列全家如何这个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主降临的之前，敌基督要尽其全力率领一切要摧毁以色列全体国民的大军，我们称为地狱的大军啊，这些大军倾巢而出啊，要来到了以色列国，来到圣地，要把他们全部的杀戮。这个撒加利亚书记载了当时的战况啊，这场战争又叫哈米吉多顿大战啊。14章2节说，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掠去，剩下的民应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12章9节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前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主要把他们全部的灭绝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团团围困的时候，已经逃生无路，几乎民族要灭顶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呼求上帝，求主从天使怜悯救赎他们，救助他们脱离死亡啊。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啊，塞加利亚12章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从天而降的拯救他们这位大能者，就是他们所不信所背弃所弃绝的他们的祖宗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他们欢庆胜利的时候，他们欢庆胜利的之余，他们马上安静下来，他们痛哭流涕悔改了，因为他们背弃了主这么多年上千年，最终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们弃绝的主，正是从天而降救助他们的大能者，他们难道能不哭吗？能不悔改吗？主接纳了他们的悔改啊。他们当中还有一个人问了主一个问题，说你两肩中间是什么伤呢？主说，这是我在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多么感人的话语啊！主宽恕了他们，主以慈爱拥抱了他们，正像约瑟与他的众兄弟相认的那一刻，他们出卖了约瑟，要把约瑟杀死，但至终约瑟宽恕了他们啊。所以撒加利亚书记载了他们那时是如何认罪悔改的情况呢？12章1-10节说，我必将那世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如上独生子。那时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但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也是一样，其余的各家也是一样。这乃是告诉我们，犹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抱头痛哭，因为他们所弃绝的主正是在最终危难的时候从天而降，用大能的臂膀，和这个降临的荣光灭掉了敌基督和他带领的地狱大军的，这些军队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骑着白马降临，他们非常的感激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那时 那时我们已经被提了，主耶稣要带领我们一起降下来，这场情景也会你亲眼看到，深入你的心中，等着看吧，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那个时候主说，我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他们悔改了，归向了啊。也就是在以色列悔改归向主的这个时候啊，差不多稍微前一点时间，在天上也开始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其实我们被提到空中的信徒，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也受审判啊，有得冠冕的，有受责备、受亏损的啊。正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受啊，或恶或善受报啊。罗马书14章也同样谈到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啊。那这个审判不涉及你进地狱的问题，这是加法处置啊。但是有得奖赏的、得冠冕的啊，有受亏损、受责备的啊。好，下面我们快一点，马上进到赎罪日啊，就这个赎罪日啊，我们讲完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哈，当主耶稣赎罪日之后，主耶稣啊，这个赎罪日之后的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是将来国度的预表，也就是千禧年国度的预表。弟兄姐妹们，千禧年国度的预表啊，那在千禧年国度主要掌权，它掌权的范围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也就是指全地的。那主在这个千禧年国度中，他要统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要啊，在主的这个统管之下啊。那么这个时间为1000年啊。根据出埃及记23章16节讲啊，这个祝棚节呢，它又叫收藏节啊，收藏有分别的意思。总体上来说，在祝棚节，从当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他们一年的农作物都收割已经完毕了。也收藏好了，个人不用再忙碌了，只坐下来快快乐乐的享用一年所忙碌所获得的收成啊。那么直到下一年春天再开始新的农作啊。那么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一同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全地人都要享受主的同在和主呢大大的赐福于我们，我们有物质上有极大的这个丰富的供应啊。正像弥迦先知所说的啊，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啊，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啊，没有战争了，都是和平了，不再学习战事了，没有军事学院了啊，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最后一句很重要哈，弥迦书这个四章哈，这记载的弥迦书第四章哈，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这个千禧年国度中，万物复兴，五种猛兽复原了，回到伊甸园当时的情景，就是说狮子要和牛一同吃草啊，这个狼狮子狼要和羊一同玩耍啊，熊豹啊，包括毒蛇都不伤人，小孩子要牵引狮子啊，断奶的婴儿要按手在顽蛇的头上。这个以赛亚书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因为应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是一个非常啊明媚的这个令人振奋的一个千禧年国度哈，包括太阳都有变。你们看以赛亚书30章讲到太阳要这个亮七倍，月亮要像太阳一样，那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农作物大大的丰收。那太阳就医治之能，你有病阳光就医治了你啊。好，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到祝棚节，它又叫收藏的意思，收藏有分别的意思，分别主有非常详细的教导，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中说，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要将麦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留在场里啊，这就是分别啊。主又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人子要差遣使者啊，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湖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注意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主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收割啊，这个祝棚节叫收藏节，收藏节有分别的意思，哪些收起来， 哪些扔掉，扔在火炉里烧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呢？就是祝棚节或叫收场节，我们要祝棚节又叫收场节，正像五旬节 又叫七七节一样，这收场节的分割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至关重要的道理呢？就是我们要守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收场节中的分别的原则。今天你要分别为圣的来生活，不要与那些世俗的人同流合污，你要过分别为圣的属天的走天路的生活，这样到时候主就把你分别出来，把你放在这个他父的国里，你要发光像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就开始做起啊！这样就如保罗所彼得所说的，我们必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那在这个三主节期我已经讲完了，那在最后一天呢，神又定规了，还有第八天为圣会啊。祝棚节只有七天，这七天过去了，祝棚节也就完了。但主又立下第八天的规定，这规定令我们来深思啊。那这个利未记23:36说，第八日要守圣会，当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所以啊，有两点可以供我们来参考哈。第一，第八日不是祝棚节，但若没有祝棚节，也就没有第八日。所以第八日乃是祝棚节的延续啊。第二点，主规定在第八天要守严肃会，很重要啊，因为在整个的节期中。整个节期中，从第一主的节期中有守严肃会，直到第二主，直到最后一主的最后一天，第八天要守严肃会。只有这两次要守严肃会。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对待罪是极其严肃的一件事情，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情。因为正是罪夺走了我们的安息，所以从头到尾，主都告诉我们要守严肃会。在我们一生中都要对付罪，唯有认真的严肃的对付了罪，神赐给人的平安才能真正的实现。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说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把平安给我们，从安息进入到更大的安息，以致我们最终进入到完全的圆满的与神永远同在的永恒的安息。那么我们看到哈，我们讲到哈，从头到尾都是要什么呢？都有严肃会啊，就是你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就要知道这个严肃的对付罪啊。第八天也可以预表千禧年国度之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罪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了，谁进入到地狱中受火湖的刑罚啊，我们称作死亡之死，谁进入到天国之中，进入到新天新地中受永福的享受，这些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了。所以这正是第八天所预表的，它预表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在第八天也要献赎罪祭。那么我们说在第八天之后，圣经就不再提节期了，因为耶和华的节期在这个地上结束了，我们将被主带到了新天新地中去了，这个地球将被熊熊的烈焰所烧毁。用彼得的话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跳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彼得后书3章啊，所以第八天也可以预表新天新地，因为它是最靠近新天新地了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7:37，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在祝棚节所说的话。那时主耶稣这个约翰这个记载说，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老约翰解释说，主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主尚未得到荣耀啊。所以这里讲到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乃是讲的第八天，因为它是紧随在第八天之后的，就是新天新地永恒的上帝的国啊。所以主呼召我们要什么呢？要到他这里来啊。这个他可以供给我们宝珠，不光和宝珠，我们还有富余来惠及别人啊。现在主已经得到了荣耀， 所以赐下圣灵来，圣灵是我们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唯一凭据。你必须有圣灵的同在，你必须有圣灵的恩膏，你必须有圣灵结出的果子，这是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的唯一的凭据，又叫印记啊。最后老约翰在他这个老约翰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的结尾部分，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说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听了今天有关耶和华节期的内容，你的盼望主再来的信心是否增强了呢？你是否引进盼望主的再来呢？我相信你认真的听，你会这样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从第二主五旬节这个节期到第三主的节期过渡中，我们要时刻准备警醒，当号角一响起的时候，那巨大的改变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就是一切信主的人身上，也将发生在一切沉沦的人心上，因为两者将有不同的结局，到时无人可到时无人可逃避，人都无所遁形了。愿这节期的属灵的经义激励着你和我，让我们严肃对待拦走我们走天路的罪，因为它使我们阻碍了我们进入到安息，我们要紧紧的靠着主。愿弟兄姐妹们彼此切实相爱，携手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的这个讲题虽然比较长，我也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本着很大的爱心和耐心来听完。主，愿这个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记着你启示的节期的经义，来过圣洁的生活，迎接主的再来。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的口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节期在古时就已经如此的隐藏了那么 丰富的信息，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这样的生活不是盲目的，不是这样白白过的，乃是有意义的。好，我们感谢主，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以一首
如果我能唱，
如果我能唱，就是我们敬拜的第二首诗歌，来回应主给我们的爱。这首诗歌虽然是一位残疾的姐妹，但是我们是以心灵来献上。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
我们相信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能
把我们的心完整唱献祭，来献给我们的神，让他的心得满足。
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爱。
如果我能
完整唱一首歌给我指引，将是你的感恩和赞美，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
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
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真诚真敬拜。每时刻你定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归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待我，可是神的无比之美，我愿用心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
感谢主。是的，主啊，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有什么能够献上呢？唯有把我们的心来献给你，因为燔祭和平安祭不是你所喜悦的，唯有听命是你所喜悦的，胜于献祭。还有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主啊，我们在这得胜的路上，成圣的路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像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顺从你，听从你，完全降服在你主权下。主啊，我们也要过这样得胜的生活，好像我们在地的时候，让我们还存活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馨香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活着的好像保罗所说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再一次在这里向你的儿女们展开了你心意的蓝图，让我们知道在古时你所赐下的这个节期里面，是隐藏了你丰富的、你的美好的心意，你救赎的大恩。主啊，让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好叫我们不会失落。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所献上的金钱。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赐，愿你悦纳，愿你使用在你的国度中。主啊，我们也纪念，求主纪念今天提供丰盛饭菜的每一双手。主啊，愿今天你亲自来洁净我们食物，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供应的。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继续走那得胜的路。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接下来我就报告一些家事。首先呢，是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从明天开始，教会周间的查经班又将恢复。经过教会同工们的讨论决议呢，教会的大部分查经聚会仍然在线上举行。具体的安排是这样：周一晚上8点，格林威弗里小组查经在网上，将开始查考《使徒行传》。有愿意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直接上教会的 Zoom 会议室参加。如果有疑问，可以找李丽霞姐妹。李丽霞，那周二晚上8点，圣经概览查经将开始新一轮的圣经学习。周四晚上8点是教会祷告会，在网上进行。还有同时周四的晚上8点，在 Doncast 小组有实体聚会查考罗马书，有愿意的也可以加入，可以与姐妹张志毅姐妹联系。周五上午10点的查经班，本周将查考耶利米书第30章。 今天有没有新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呢？好，欢迎，今天 有两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们。等一下也欢迎留下来与我们一起享用这个爱宴。好，那么这个教会的场地啊，如今是每次都是有弟兄姐妹们自己在摆放这个椅子，所以每次来呢都是要摆放和结束的时候要恢复原样啊，所以呢就请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有可以的话呢就帮忙结束的时候来恢复这个礼堂的整洁。好，谢谢。那接下来 有三个祷告事项，就是一个是查经学习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查经班从这周又重新开始了，越是到了人生艰难的时候，主的话对我们就越加重要，特别为周二晚上的新一轮圣经概览向主仰望，求主保守，使新学员和老学员都能一同得益，为这件事来代祷。还有第二个呢，是为新一年的教会圣工代祷，主还给我们存留十日，表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求主的灵保守和带领，并赏下各样属灵的恩赐，使我们的侍奉能有果效。特别为我们计划的营会来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适合的地点和内容，使教会再得造就。还有肢体之间的代祷，现在不断新的疫情肆虐，世界各地对基督徒的逼迫还在继续，愿我们来到主面前，为生活生命中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的，甚至有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们的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安慰并坚固他们。好的，这就是家事的一些报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请大家再一次站立，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祝福。天父，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也求你自己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开始，愿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时候众人用信心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